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问，有多少人已经为自己立下了遗嘱的，好不好举手？立下了遗嘱的，好不好举手？那有多少人，你的父母，你知道他都已经立下遗嘱的，好不好举手？遗嘱，你不知道什么是遗嘱吗？每个人都知道什么？临死前留下他的遗愿，到底我希望我过去了以后，我的财产怎么样分配，我的房子怎么样分配，我的什么什么东西怎么样分配。我自己本身在父亲已经死了12年，我才知道他有遗嘱的。那为什么在他死了12年，我才知道他有遗嘱呢？原因就是，我在美国有10年的时间，我跟我的哥哥都是分开两地，他在香港，我就去了美国，我回来香港，他也去了美国，就说我们两个人就这样子啊，我回来香港，他去美国，他留在香港，我那个时间就在美国，是两边对调的。其中只有10年的时间我们再聚在一起，但见面的机会反而比我们分开两地见面的时间更少。奇怪，在香港实在是忙得不得了。我正正式式的回来那段的时间，我的哥哥对我说，爸爸留下了一个遗嘱。我说什么？原来我们的那个住的房子因为要拆掉，政府要收来的建医院，就是今天的拿打素医院跟那个大埔医院那个地方，因为我们那个别墅要拆啊，所以呢政府就要求我们清理干净我们的那个房子，然后跟了下来，就那块地政府就没收，然后赔钱给我们。他在收集各种不同的物品的时间，大部分都是一些旧的书啊，那些的东西他也问过我，我说都不要留了，我都不知道在哪里放那些的东西，结果都扔掉了啊。当然有些的可惜，就是有些的照片也扔掉了啊。但是有一样的东西他没有扔掉的，就是一个小的木箱，樟木笼啊，这个小的木箱，他看到那个木箱的时候就打开，打开到里面很多蟑螂的那些的脏物在里面。另外方面呢，就看到有两本的书，一本就是我的前半生，这是我父亲写的，另外一本的书就是养猪新篇，因为他养猪的时候都把那个心得写下来，竟然留在那个地方。这两本的书他有给我看过。那跟着下来呢，还有一样的东西，就是一个遗愿，他的遗嘱。他的遗嘱非常简单，这是讲了当他离开了以后，所有恨不浪的东西都交给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我哥哥。那我告诉你，要是我哥哥不是信主，要是我哥哥不是价值观已经重整，他是牧师，这个的事情的本身肯定会成为我们四个兄弟姐妹啊，很多误会、争论，甚至是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冲突的根源。原因在哪里呢？我们的家有姐姐，有哥哥，有我，还有个妹妹在广州，四个兄弟姐妹，但是他把所有恨不浪的东西只是给了一个人。我想问你们呢，这个容不容易引起一个争论呢？容不容易？会不会引起误会啊？会不会引起弟兄姐妹之间这个矛盾冲突啊？肯定会。但中国人却是这样子的，我跟大部分的人，他就问我的意见，问我的意见的时间，我说那我不便参与你的决定，但是我就是给了他们一个意见，就是当你们决定要怎么样来分配你的财产， 你的遗产的时候，你记得一样东西非常非常重要：公开、公平、公正。但老人家就是老人家，为什么要平均呢？我说，为了避免日后他们兄弟姐妹之间有问题，你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为什么要给他们知道呢？我就告诉他们，要是你不给他们知道，他们就一定有很多怀疑。这个怀疑就是，你一定留下多一点给老大，你一定留下多一点给这个老幺，带来的结果，你在生的时候不处理这个事情，当你离世了以后，兄弟姐妹是无法处理的。很可惜，很多的老人家，特别是不信主的老人家，他们不习惯这样子的，他们宁愿怎么样，就是秘密的留下了他的遗嘱，留下了以后就交给律师来的处理这个事情。其实这个是个最不妥当也最不好，但今天的香港人大部分就是用这种的方法。我自己本身感恩，就是因为在我们的家四个兄弟姐妹，当哥哥叫我，叫了我的姐姐，我们起来的讨论这个事情的时间，他对我们说：“弟弟、姐姐、妹妹，虽然爸爸是信任我，夯不浪的东西交给我处理，我有这样的一个提议，我看看你们同不同意。我非常欣赏我的哥哥。”他对我们说：“爸爸非常爱孤儿，所以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时间，他开了孤儿院，就是为了照顾孤儿。我们为了照，就是为了要纪念爸爸，所以呢，他的遗产当中，我们会留下一笔钱，来的开始一个幼儿院，顺便开教会，用150,000，在那个地方开始一个新的堂。”再加上那个幼儿园，你们同不同意？当时我们都一致非常欣赏，我们同意。那跟着下来，哥哥说，留下来的其余的部分，我们平均分开四份，平均分开四份，姐姐一份，哥哥一份，我一份，妹妹一份。他又问我们，你们赞不赞同？我记得我当时我的心中也这样来的想，爸爸信任是哥哥，老实讲，四个兄弟姐妹当中，令到爸爸最不开心的是我。那虽然我悔改信了主了以后，我真的跟他和好了，但是我就说，老实讲，我是没有资格去要求任何的东西，我也不期望有任何的东西从爸爸那个地方来的。所以我说，爸爸既然信任你，你就随着你的感动、你的原则来的做吧。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就是这样来的分配。我们也感谢主，我看得到信主的人、爱主的人，因为公正、公平、公开处理这个事情，我们兄弟姐妹之间没有任何因为这个缘故而带来麻烦。今天我跟各位来的分享的是《创世纪》四大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他们的遗愿、他们的遗嘱、他们的临死以前对后人的交付或者是祝福，跟我们中国人那个最大的不同到底在哪里？ 我们一起来看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圣经，一起来。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弟兄姐妹们，这段的圣经给我们看见，圣经非常清楚地讲到列祖是因着信而立这个遗命，因着信而给他的儿女们来的祝福的，是因着信。那为什么他是因着信来的做这个事情呢？我们来看看到底他们的一个信与我们最大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创世纪四十九章第一到第二节，我们看见这段的圣经就给我们看见雅各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跟第二节，四十九章，一起来。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的父亲以色列的话。弟兄姐妹们，雅各在这个地方很奇怪的，圣经的记载先后用了两个不同的名字来的记载这个事情。第一个的名字是雅各，第二个名字是以色列。记载的时间，雅各叫他的儿子们来，而跟着第二节，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听谁啊？是听你们的父亲谁啊？以色列的话。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有些特殊的地方，雅各这个名字本来就是要抓，什么都要抓，抓的意思是什么？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这个就是抓，什么东西都要多，长子的名分他要抓，父亲的祝福要抓，一切好的东西都要抢，要夺，要争取。但是雅各在临死的时候，他叫他的儿子们来的时间，他不是要他们听雅各的话。雅各另外一个名字，这个字根的意思就是骗子的意思，当他抓要抢要夺得不着的时间，就用骗的方式。我们实在也看得见，他骗他的哥哥用红豆汤来的骗他长子的名分，另外方面又借着他母亲与他的合作来的骗取父亲的祝福。骗子这个字根跟 Jacob 这个字跟希伯来文的字根完全是一样的。弟兄姐妹们，当然现在雅各不是叫他的儿子们来的听雅各的话，乃是要他们来的听以色列的话。以色列是雅各面对面与神的使者摔跤，本来他是打输的，他打输连大腿这个筋都扭伤了，甚至是走路都有问题，你可以这样说。但是神却是对他说，你要改名字，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为什么？因为你与人与神较量，你都得胜了。很奇怪的，要是我是雅各的时候，我一定问你有没有搞错，我得胜，你看我的走路都有问题啊，你把我的大腿筋啊都扭伤啊，我胜什么？但是雅各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他欣然的接受神给他这个改名字的建议，他真的改了他的名字，从今以后叫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就是神得胜。 神得胜的。原来当一个人你真正输给神，你与神摔跤，你输给神的时间，你就真正得胜了。原来我们今天一天保存我们的自我，一天保存我们的老我，我们都是输家。但一天我们为了神的缘故，我们把这个老我输给神，不要了，完完全全交给神，不再是我做主，是神做主的时间，你就是一个赢家。你与神与人交离，你都得胜。以色列就是叫他的儿子们听改变他的父亲对他们要说的话。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改变他的父亲与他们说话的时间特别与别不同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首先来看看雅各对儿子们的祝福跟预言。这个是犹太人的习惯，犹太人一家之主临死前一定会把他们的儿子们都叫来，一方面对着每一个儿子祝福。很奇怪的，一般祝福是什么呢？就是有喜庆宴会好的日子我们就祝福别人，祝福别人的时间一定只是讲好的，同不同意啊？你不会在大时大节别人的生日啊，别人的结婚啊，什么什么的这个喜庆这些日子，你绝对不会讲一些不吉利的话，不好的话，同不同意？别人的生日你恭喜他，恭喜了以后，不过我告诉你，你真的很差劲的，你会不会这样来的恭喜别人呢？你不会吧，是不是？婚礼的时间你也不会这样来的讲，你恭喜就是恭喜，讲的都是好的。但当我们留意来的看到雅各对他的孩子们这个祝福跟讲到他的遗愿的时候，真的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我们现在就逐一来的看看他怎么样来的祝福他的儿子。第三节到第四节，各位找到，我们一起来的读四十八章第三第四节，一起来。吕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上殿，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浮如水，逼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的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塔。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留意来了看到这一个，你要知道一件事情，雅各当时差不多要死掉了，他快要离世了。你快要离世了以后，你身后的处理谁处理啊？哎，谁处理啊？当然是长子为首的这个儿子们。你对着这个长子你会讲这样的话吗？首先我们来看见先祖因信而来的祝福与遗愿是针对他们对儿子们清楚的认识，针对事不针对人。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时间，中国人的有句话，人之将死其言，为什么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呢？因为你死了以后别人怎么样对你，你是没有把握的，我跟你讲。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临死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得罪那些听的人，特别你的儿子们。我们很多的时候看人的面子重于神的面子，人的荣耀过于神的荣耀，尊重人的感受过于神的感受。在这段的圣经， 雅各针对一个事实来着讲出他对大儿子的话。这个事实是创世纪35章所发生。雅各当时他最爱的妻子拉结，因为生便雅悯遇到了惨难，所以在生产的过程生了出来了以后，他这个最爱的妻子就死掉了。雅各就在要埋葬他的妻子的时候，他遭遇第二重的打击。这个第二重的打击就是这个老大流便竟然与他的妾室，也是拉结的使女比拉上床，发生淫乱的事。老实讲，我相信要是雅各没有经过跟神的摔跤，没有经过神对他的改名字，他一早已经崩溃了。但这个事情的本身他知道了以后忍受下来，没有立刻采取任何报复的行动。但在这个地方他针对这个事实对他的老大这个大儿子，他说，你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出来的，你应该是大有尊荣权力操纵的，但是你是放纵情欲滚浮如水，所以你不得居首位。雅各要告诉他，这个长子的名分我不能够给你，原因在哪里？第一，你没有节制，你趁着我的太太离死，你竟然与他的死里也是我的妾室犯奸淫。纵使这个双方都同意的事情，解经家都相信，因为他们当中可能是差十几年的，双方面都同意的应该是。但是雅各在这个地方就跟他讲说，你没有节制，你没有控制你的情欲，你没有底线了，道德没有底线，所以你不能够做领袖。第二方面，你没有主见，所以你不能够带领。所以就告诉他，因为这个事实，我不能够把长子的名分来得给你，你也没有办法能够带领以色列这个民族。有可能你说，哎，只是长子无所谓了嘛，因为我还有11个嘛。跟着下来我们再看老二老三又怎么样啊。第5节到第7节我们起读，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路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的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咒。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的地中。老二老三你都要仁慈的对他们说好话，免得你未来可能死无葬身，连葬身之地都没有，葬身之地都没有，你就糟糕了。但很可惜，雅各并不是这样子。他针对这两兄弟所做的，特别的创世纪34章30节所做的，对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评论。创世纪34章发生什么事呢？这是当时雅各他们一家就在那个地方里的居住的时间，四剑这个你可以说是王子就看上了雅各的女儿底拿，因为他非常喜欢底拿。后来 就奸污了他。当奸污了雅各的女儿了以后，底拿的哥哥们非常愤怒。但那问题在哪里呢？他们人力比较单薄，没有办法跟那个事件来的比啊。要是要打的话呢，他们一定打输的。所以他们出了一个诡计，因为事件这个公子对他们说，我非常喜欢底拿，我很想他，我希望跟他结婚。结果底拿的哥哥们，也就是雅各的那个儿子们，就在那个地方去讨论。结果西缅地位就做出一个非常非常狡猾的一个奸计，我们这样做。结果他们就对这个事件这个王子对他说，哎，你们这些还没有受割礼的人有什么资格来得娶我的妹妹啊？你要娶我的妹妹，除非你们好像我们一样全部夯不浪受割礼。哇，谁啊？全城的男丁夯不浪都要受割礼。哇，这个事件的王子信以为真啊，真的下命令叫合成的男丁夯不浪受割礼。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割礼是什么？就是男人要把他们的包皮割掉。犹太人婴孩出生第八天他们就割，割了以后令到整个生殖的器官比较干净卫生，这个也是他们之间立约的一个凭据。另外方面，各位有知道的，所有这些割这个刀啊，除非是非常非常锋利，否则这个伤口很容易发炎。现在的手术刀一割伤口很小，很快复原。以前的刀有可能是锯的，你要锯了，你锯完了以后你这个伤口，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想象这个伤口变成怎么样啊？因为这个缘故，事件合成的男丁受完割礼了以后痛得要命啊，整个城的人痛得要命啊。结果西缅立位就动员以色列那些的男丁壮丁拿着这个刀，一家一户把他们的男丁全部恨不浪砍死杀害。弟兄姐妹们，以色列这个改变了的生命，他帮理不帮亲，绝对不会只是回护自己的儿子们，他觉得太过分了。所以对着这个老二西缅，对着利未，你们是兄弟，你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第六节，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的大筋。雅各对他们的预言，就是他们一定不能够分地，不能够分地。两个支派要散住以色列各处。一方面，你都可以看得出雅各本身这个智慧，对着那些奸恶的人，千万不要给他们联合起来。你一联合起来的话，以后你就很难收拾，你无法收拾他们。第二个方面，这个也是一个做父亲从神而来的一个预言，把这个预言告诉他们，你将来虽然当时离开，事实发生的时间有400年，但400年后当他们入住这个迦南了以后，的的确确就是如此。有两个支派分不到地的，这两个支派就是西缅跟利未。那么他们的份由谁 来的承受呢？这是由约瑟两个儿子，换句话说，雅各是把约瑟的两个儿子，就是他两个孙子拔尖呢、啊。我们叫，你们知道什么是拔尖吗？那今天拔尖的意思就是啊，好像说你读书读得好，中学读到中六，你应该还有多一年。以前呢是这样子的，这早一年你进到大学去，就说这个中午的时间，有些大学已经叫你能够去了他们的大学来的读大学啊，这个是叫拔尖，明白吗？这个拔尖，一般父亲的祝福是给儿子的，但是问题呢，现在雅各不光是给十个儿子，连孙子两个孙子都有份啊，这个就是有些完全的不一样的。所以你看见在这个地方，老大不讨好，老二不讨好，老三不讨好，你看你死了以后他们怎么样对你啊，你都要小心一点嘛。好了，跟着下来，我们再来看下去。对犹大，犹大，你兄弟必赞美你。犹大本身的意思就是赞美的事。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不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捉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卧于公司，蹲如母狮，谁敢惹你呢？那这个是针对谁呢？是针对犹大。犹大其中有一样的东西，我们在读下面十一节到十啊，我们来看看十一节开始啊，一起啊，你把小炉拴在葡萄树上，把炉蛆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的葡萄酒中洗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他对犹大的祝福讲得非常清楚，归逼不离犹大，杖逼不离开他两脚之间，只等到这个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归顺。这段圣经有个预言，预言什么呢？就预言犹大这个支派将来一定是王族的支派。里面有个就是说归，这是个啊带领者，这个首领，这个杖，杖逼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到这个细罗。细罗这个字就是跟那个 shalom， 你们知道 shalom 希伯来字就是平安的意思。细罗解经家相信这是跟这个 shalom 这个字根完全一样的，应该这是把平安带给人的那一个，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为和平之君要来到，就吸引到万民都要归顺他。换句话说，从这个预言的当中，解经家都相信雅各是预言到将来有和平之君在他们当中来到出现。各位都知道这个和平之君万民都要归向归顺的是谁啊？是主耶稣基督。那跟着下来十一节更讲到犹大把小炉怎么样拴在葡萄树上，就是说他不愁吃不愁喝不愁生活，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换句话说，他生活无缺，一切的丰富都会在他的身上。为什么雅各这样做？我相信多多少少是因为犹大是一个愿意付代价的一个儿子。当十个兄弟到埃及来到买粮的时间，约瑟已经认出他们来，但他们却认不出约瑟。 就在那个时间，约瑟用了一些诡计啊，用了一些个计谋，就说有一些的东西遗失了，就在他们的粮这个袋里面找到，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一定要把他们留下来，要惩罚他们。在当时，约瑟的给了一个要求，就是他们必须要回去把父亲跟那个最小的那个儿子都带来，最小的兄弟都要带来。当时十个兄弟无言可答，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能够提到这个最小的兄弟，所以呢，一个一个没有办法回应的时间，犹大就出了一个计谋，他说不如这样子，我甘心乐意留下来，要是我的弟弟不来，你就杀我好了。但是他也说，这个弟弟是父亲最爱的那个太太所生，他的哥哥已经死掉了，就是说约瑟已经死掉了，要是连这个小儿子死掉的时候，我的老父亲活不下去的，求你们开恩，求你开恩，不要这样做吧。所以犹大就留下来。我相信雅各知道这个事情，约瑟也看到这个事情，他非常欣赏犹大。跟着下来，对希伯伦，希伯伦又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一起来的读十三节。希伯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希伯伦是唯一的一个儿子，能够清清楚楚听见父亲预言，他将来分地的时间是要住在海口，甚至那个地是延到西顿。老实讲，一般的人不可能讲出这些东西来的。但是雅各是因为从神有一个从神而来的信息，也知道他能够把这个预言讲出来。第五，十四、十五节，我看到这个经文，我的心中非常佩服雅各。一起读：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我在开始来的看到，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羊圈这个字 ，mispah， 希伯来文 mispah 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是指绑在两棵树中间那个吊床啊。那个原文是这个意思来的，它不是羊圈而已啊，它是讲到两个树中间有人挂着一个吊床，吊床要来干什么的？要来享受的。你辛苦的时候就躺在那个地方摇来摇去啊，一方面很凉快，第二方面很舒服。这个老父亲对着以撒家做出一个预言：你个强壮的驴啊，你个喜欢享受的儿子啊，你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换句话说，你就是晓得去享受，有就吃，吃了没有就算，你就是这样的。你每整天想的就是我现在有什么就用，有什么就享受，就是这样子。但他对他的预言，你最终会成为苦力啊。我不知道各位啊，你是儿子，你听见你的父亲这样的对你说，你将来一定做苦力啊，你会有什么的反应啊？一定非常不高兴的，我跟你讲。但是父亲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从神领受，也从他自己过去的观察，就是将来的对他说。的确，因为这是个海港附近的一个支派，后来海港当他们进到这个 迦南地带了以后，海港那个地方需要非常多的人来得去背负重担，而这个支派的人大部分都是变成那些服苦的那些的仆人。但必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上的毁，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他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但这个支派擅长打游击战，专门埋伏打他的敌人，而后来也有不少的领袖从他们当中来。加德必被敌人追劈，你却要追劈他们的脚跟，也是一样。面对面那个打加德不够别人打，但是他们专门怎么样呢？避开别人的前锋，然后跟着下来，就绕到别人后边来的去追击他的敌人。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支派有这样的一个特长。亚舍这里逼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他也讲出亚舍这个支派将来物产丰富，一定会供应君王各样不同的物产。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这是讲述亚弗他利也会成为一个多产的一个支派。弟兄姐妹们，来到这个地方，我希望你从这个先祖雅各，你看得到他从神领受的东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们今天又怎么样呢？我还有很多精彩的东西预知下后事如何，且听下回我们继续来的分解。但有一样的东西很重要，弟兄姐妹们，有多少人你在过去明明的看到弟兄姐妹有些的弱点，有些缺点，但是你不想得罪这个弟兄，不想他怀疑你，他误会你，他离弃你，因为这个缘故你不敢来就向他讲出爱心诚实话，免得你失去一个朋友。有多少的弟兄姐妹过去都因为这些的缘故，心中有些话很想提点，你都不敢讲的，好不好？举手，试过的请举手。不少。弟兄姐妹们，作为牧者，我跟你讲，我同样都曾经有过这样的软弱，但是到看到圣经，我们确实发现我们是需要讲，但讲的过程的当中针对事不针对人。第二方面，在还没有弄清楚事实前，首先要澄清事实的真相，然后才讲。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的。雅各对他的儿子是针对事，不是针对人。针对着事实了以后，却是从神这个预言给他们一些的提醒。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做门徒训练，我们要建立生命，建立生命，弟兄姐妹的弱点我们都不提，我们孩子们的弱点我们都不讲，他们怎么样改进呢？我们对着我们的牧者、传道人、长职，你明明的知道他可能有某一方面的缺陷、弱点，要是我们不讲，他们如何改进呢？因为这个缘故，我自己本身非常欢迎，这是人看见我有什么的东西需要提点的，你就爱心诚实话对我说，也知道我能够改进我自己，你愿意吗？ 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有多少的人，你为了神的缘故，你都愿意灵巧像蛇，纯良像鸽子，爱心诚实化，为的是要建立他，得着他。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愿意日后针对这个事都爱心诚实化，为是要建立他的，你愿意的，我请你举手。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感谢主。亲爱的主耶稣，在我们与你同行整个过程的当中，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并不完美，你知道。我求你帮助我们，都因为这个缘故，欢迎每一个向我们爱心说诚实话的人，对我们说出他们的心底话。另外方面，你也给我们有智慧，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真的我们是向前看，为的是要改善将来，而不是追究过去。求你亲自帮助我们，叫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智慧，也是要讲的，尽都能够建立人。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